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对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来说，罪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特质不相符合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六个坚固基础。孙大中老师之所以会和我们分享这个系列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很多人虽然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的信心依然会动摇和挣扎，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下去。正在听广播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候呢？到底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下一步该怎样做？在这个系列里，您会找到立刻帮助您成长的步骤。我们要探讨的几个主题是关于十字架、洗礼、教会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圣灵的工作。我们最高的荣誉就是能够高举主，赞美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的全备祝福。今天孙大中老师来和我们分享第一个主题，十字架，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的这一篇信息是关于一条桥梁的。这条桥梁是古老的，但也是现代的。这条桥梁并没有承载重量的限制，也不是人手所建造的。请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这章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在楼上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跟门徒谈到一些很宝贵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里头充满了安慰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接着就在第六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没有人能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曾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耶稣讲的话不是人能说的。耶稣不是说我找道路，耶稣不是说我求真理，耶稣更不是说我探索人生，而是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只用几个字就表达出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这句话一方面告诉那些尝试用别的途径、别的办法寻求神的人，再没有别的路可以到神那里去。而面对晓得那条通向天父的路的人来说， 这句话却是安慰和奇妙的保证。今天的讲题是十字架，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我们要透过什么桥梁才可以到神面前呢？我们所需要认识的信息和真理，神已经给了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保罗在这里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罪。我们凡是从亚当生的人，生下来就带着堕落了的罪性。罪是义的亏缺，罪是对神旨意的抗拒，罪是本位的堕落，罪也是自由的误用。罪就是远离对神对人的爱，达不到神创造人的目标，当行而不行，不当行而故意做。罪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状态。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习惯犯罪，我们表现在对神的不虔、对人的不义上。许多人却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实在有很多行为的确是错的，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另外一面也有很多好行为，而这些好行为足以抵消他们的错误行为。他们以为这样神就会接纳他们，可以将功补过。这只不过是出于人的罪性，人把自己的错误行为合理化，而不是圣经的真理。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不晓得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罪进入我们生命中，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就都受到影响。活在罪中的人不爱神，也不能照着神对人的爱来切实爱人，甚至神满有恩典地邀请他接受神为他预备的赦罪之恩，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也会拒绝。神在人生命中的计划本来是蛮有智慧的，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当人活在罪中的时候，进到这样状态的时候，他就拒绝了神的计划，他就在神的恩典中堕落了。我亲爱的朋友，请问你有没有曾经向神说，我希望你的计划成就在我生命中呢？我希望你的旨意能成就在我身上。还是你始终决定要过你喜欢过的生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不愿意神干涉你，你不要神在你生命中有任何地位。你是否曾经尝试生命完全被改变过来？你的生命不再是习惯犯罪的生命，犯罪不再是你生活的习惯。现在罪在你的生命中是跟你的特质不相符合了。对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来说，罪就是跟我们的生命特质不相符合的。因为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不继续犯罪，也不能犯罪。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除掉人的罪，我们一切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涂抹了。耶稣基督用圣灵洗净了我们，洁净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世界从情欲来的败坏，与他的圣洁生命性情有份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晓得，原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条深渊在阻隔，使我们与神疏离，这条深渊就是罪。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条桥梁可以到神那里去。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一条桥梁呢？除了这条桥梁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还有别的途径吗？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凡犯罪的人都必须要死。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不能找借口说，哎呀，反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神不会看我所犯的罪。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绝对不会违背出于他本性公义的宣告。如果神违背了他自己的应许，自己的宣告， 我们还能信这样一位神吗？如果神说话不算话，他还是神吗？所以神说，犯罪的必定要死，这是千真万确的。罪的结局是人跟神隔绝，因为罪和圣洁是完全对立的，两者是不能兼容的。我们不可能行在神的旨意中，同时又活在罪中。我们必须要做出抉择，我们要选择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呢，还是继续活在罪中？我们要选择顺服神还是叛逆神呢？我们不能够同时是叛逆又是顺服的。所以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这道深渊不单是由于我们的罪，也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圣洁，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为什么一位慈爱的神会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受尽凌辱，受尽逼迫，受尽伤害，最终被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极重的刑罚。如果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独生儿子呢？这是因为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除非我们明白神公义的可畏，晓得神圣洁的可敬，否则我们永远不能明白十字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到父那里去的道路。真的只有一条路吗？是的，只有一条。我们跟神之间有了深渊的阻隔，就是我们的罪，也是神的圣洁。我们跟神之间需要有一条桥梁，但我们的光景是无助的。因为如果神是圣洁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我怎样才可以脱离我这有罪的光景？如果我要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那里，我该怎么去？我如何可以得到神的接纳和赦免呢？我这样一个污秽败坏的人，如何接近圣洁公义的主呢？我如何晓得我的名字已经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呢？我又如何晓得我死了以后可以到天堂，到神那里去呢？至于这条桥梁是什么？我们的罪与神的圣洁两者之间是一道深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过去呢？我们需要这样一条桥梁，这条桥梁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条桥梁不是用木头造成的，这条桥梁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一切罪的刑罚。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是把我们从有罪的光景连接到圣洁的神那里，这是唯一的道路。如果还有别的道路，还有别的救法，耶稣基督就不会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那儿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这句话是对的呢？因为神说，凡犯罪的必要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都是罪人，我们都带着犯罪的本性来到世上。唯有一个人，他没有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没有罪的，因为他不是从亚当生的，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做人，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感孕生到世上来的。他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受试炼，但是他却没有犯罪。他是神的羔羊，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因此人靠自己不能填补这个深渊，神自己做了桥梁，这是福音。人不能到神那里去，但是天上的门打开，有天梯到人这里来。父神把全人类的罪债归到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承担了所有的罪的刑罚。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却满足了神对公义的威严的要求。一个人只能够为自己的罪死， 如果我为我的罪死，我是死在自己的罪中，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原是该死的。而且我只能够为自己的罪死，你也只能为你自己的罪死。除了这一位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之外，谁可以为整个人类的罪死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这也是为什么他是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有人的罪，他一次性的承担，他承担我们犯罪的结果，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可以拯救所有投靠他的人。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15章34节那儿，他向天父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实实在在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这个代价极重，甚至天父掩面不看他，因为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只有神知道这段分离的时间有多长，没有人晓得耶稣在过程里的每一分每一秒所经历的痛苦有多深。虽然耶稣与天父分离的时间不晓得维持了多久，但这好像地狱一般的可怕。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所指的这杯，就是与父神的分离，就是承受神公义烈怒的苦杯。神把全人类的罪债归到他身上，因为他为我们背负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耶稣的死是为了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我这个人可以得到洁净，让我能够借着他与神和好，让我能够穿上他的义袍，与他合而为一。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着深渊一般的阻隔，一边是圣洁公义的神，一边是有罪污秽的人。怎么样可以将两者连接在一起呢？不是有罪败坏的人能做什么，而是神主动的爱临到我们。因为神对我们的大爱如同高天的日光，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神就是打通这个阻隔的桥梁，这个桥梁是神亲自预备的。然而这不是一条要收费的桥梁，我们不能付任何金钱，或者凭着我任何的好行为而走上这道桥梁，我也不能用自己的办法过去。这条桥梁是唯一能让我们走到神那里去的，这是唯一的办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一的道路让有罪的人可以到圣洁的神那里。这条桥梁不是一种合作的，就是我做一半你做一半，我成就一半的桥梁，神做成另外一半的桥梁，不是的。这条桥梁是只有神才可以造成的，因为他将他完美无瑕疵无罪的爱子赐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债，流出他的宝血。所以我们常常称颂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我们强调十字架的原因，我们经常讲十字架的信息，因为这是一条永恒神圣的桥梁，把人有罪的光景带到圣洁的神那里，好让我们跟神重新建立亲密的爱的关系。那我们要如何走上这条桥梁呢？唯一的方式就是悔改和相信。悔改相信是一个硬币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是指我们心思意念的转变，当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借着圣灵和圣灵的大能叫我醒悟到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想到我要回转。当我回转的时候，我要相信耶稣基督会赦免我的罪。所以我们不能把悔改和信心分割。悔改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再犯这些罪，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停止犯罪神就会接纳我，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神在十字架上显明出他对我们的大恩，他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借着这个桥梁到神那里去的话，我们要仰望十字架，以及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承认是他为我的罪受死，是他因为我的过犯受到刑罚。我们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完全偿还了我的罪债，我过去犯的罪，我今天等一下可能犯的，将来还会犯的罪，主耶稣都为我担当了。当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你这样爱我，我要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就在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永远得救了。当我们要越过这道桥梁，走上这道桥梁，就说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主以后，他就掌管了我的生命。而我如果再犯罪又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因此又跟神的爱隔绝了呢？不会，因为主耶稣是一次为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罪是我们跟神疏离，使圣灵为我们担忧，也让神的心忧伤，但是神却爱我们，所以他让圣灵责备我们，光照我们，感化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但是罪不能够再使我们跟神分隔。然而当我们信了耶稣又犯罪了，我们会受到损害，我们会跟神之间的相交美好的生活受到影响，我们会感觉到疏离，但是我们没有失丧，因为耶稣是一次完全的偿还我一生的罪债，是不留痕迹的。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经文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肯定和实在的，所以我们一次得救永远不会失落，主会保守那得救的人直到永远。主给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我们可以与神相交，因为他是透过他儿子的血来看我们。所以保罗称，有很多问题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叫圣徒。圣徒是一位通过这个桥梁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人，圣徒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被神分别出来，他们被神洁净，成为神的儿女，直到得赎的日子。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穿上基督公义的外袍，我们所犯的罪是跟我们的生命性情不相符的，因为按地位说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跟神的生命性情有份了。犯罪不是我们的本性，顺服神的才是我们的本性。罪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的圣洁与人的罪性使我们跟神隔绝，但是耶稣基督在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上把这个深渊连接起来，他不但叫我们罪得赦免，也让我们跟他恢复相交，我们能够爱他，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爱，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袍，神看我们不再是一个罪人，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因此我们即使犯了罪，神会赦免我们，会洁净我们，这一切都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就了。约翰一书1章19节是非常宝贵的经文，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的认罪不能够使我们得到赦免，使我们得到赦免的是耶稣的受死，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认罪不过是承认我的失败，承认我得罪了神，而是耶稣的血使我得到赦免。神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看我们是公义的，当我们犯罪得罪他，他会用尽办法叫我们恢复与他的相交， 他会鞭打管教我们。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里面更提到，有至于死的罪。虽然我们不能够指责别人他犯了至于死的罪，但有的人真的是犯了所谓至于死的罪。有时候神凭着他的智慧就收回这些人的生命气息，使他们不再继续犯这样的罪。神永远不会错，神会有最好的带领。我们在神的手中得蒙保守，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在神的眼中，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人的罪性与神的圣洁形成了一道深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罪。一个圣徒不是不犯任何的罪，一个圣徒是对最小的罪有最大的敏锐度。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对罪看得越清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盼望你将来在天堂里，那你今天就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请你现在就踏上这条桥梁，这条桥梁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只要你这么做，你就永远得救了。不是我们人能做什么，而是神实实在在的恩典要临到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心里说，啊，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了，从此我就可以任意犯罪了。凡信靠主的，在主里面的，他就不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我们要常常觉醒，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靠着神的大能可以不再犯罪的人。我既然在圣灵里重生，我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并且我要等候仰望那再来的耶稣基督，我要时常自己省察，自己洁净自己。因为我们已经披上公义的外袍，我们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还有恩典上不断的长进，要继续长大成熟，蒙神的喜悦。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十字架，我们与神之间的桥梁，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重复一遍孙大中老师的结语，他说，我们还没有达到该有的地步，也还没有达到将来完美的地步，但是感谢神，我们借着神大能的恩典，我们跟以前不再一样了。到达天堂的路只有一条，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